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6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8月25日和26日，美国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中秋街会上设立摊位，向当地民众传播法轮功的真相。两天的街会上，法轮功摊位前车水马龙，驻足了解真相的民众一批接一批。祖籍四川的王女士来美已30多年，当学员跟她讲真相劝三退时，她告诉学员，他常看新唐人和大纪元，对法轮功很了解，并告诉学员他非常了解中共的邪恶，自己没有加入过任何中共的组织，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全家人都遭到过中共的迫害，并说九平说的他都经历过了，是真的。一位华人游客经过法轮功摊位时，看到起诉江泽民的展板，便来到展桌子前跟学员说，自己以前是黑五类，什么都没入过，共产党不让加入。他说，共产党太坏了，法轮功是中国人的希望。来美多年的朱莉女士，学员刚开始劝她三退时，她表示都过了这么多年了，不用退了。但当听了贵州藏字石的真相后，表示非常认同，竖起大拇指说，三退给神看，就在三退登记表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挪威政治节日阿伦达尔政治周每年夏末秋初举办，挪威各大政党、政府机构、慈善组织等各方政治要人参加。今年的阿伦达尔政治周于8月13日至18日举行，法轮功学员也来到这里摆设展位，传播法轮大法的真相。8月16日，人们观看了揭露中共活摘罪恶的真相纪录片后感到震撼，有的人不敢相信竟有这种残酷的事情发生，有的表示要努力帮助法轮功去做些什么，有的人想把看到的真相传播出去。谢斯迪先生说，这简直太令人无法想象，世界上竟然发生着这样残暴的事情，而且持续这么长的时间，而且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残杀他的人民。来自挪威左翼政党的弗洛沃说，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我的工作是关于媒体与政治方面的，我会把这个消息公布到我们的官方网站上。善良的英格丽女士表示无法容忍中共的暴行，太可怕了，简直就是惨无人道。感谢你们来到这里告诉我们这些，我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亲朋好友。
8月17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南部科恩顿州的首府克拉根福特市政厅前新广场上设立真相点，向过往民众传播法轮功的真相。一位博学多闻的男士特别关注法治议题，他认真地询问各种细节，并当场购买了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三本书籍《屠宰》《国家器官》和《前所未有的邪恶迫害》。 一位老太太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或是什么国家，迫害都不允许发生。在中国发生这么多人被抓，本该有大好前程的年轻人被摘取了器官，那样做是在犯罪，对此绝不能姑息。
8月18日，爱尔兰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都柏林市中心的格拉夫顿大街集体练功、弘法及讲真相活动。法轮功祥和优美的五套功法以及舒缓悠扬的练功音乐吸引了大量民众驻足观看，纷纷签名支持制止迫害。一对中国夫妻，男的接了真相报纸坐下来看，学员给他讲真相，他用心听着，并且退出了中共的组织，最后说，你们做得很好，你们要加油啊。
德国巴伐利亚的法轮功学员每个月都会在新天鹅堡举办一次信息日活动，向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游客传递信息，告诉人们有关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真相。最近两次是在7月8日和8月15日，有一对夫妇看到功法演示后很感兴趣，特别是太太更感兴趣。他们拿了资料离开之后，不一会儿又回来了。太太说她是宗教学老师，问是否可以多给她一些有关法轮功反迫害的传单，因为她希望下周能在课堂上对班上的学生讲述这场发生在中国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8月25日周六，英国法轮功学员举办2018年年度法会前一天，法轮功学员与往常一样，同时在几个真相点上练功、讲真相、征签反迫害。了解真相的民众对法轮大法表示兴趣、关注和支持，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肯尼迪是高中生，第一次听闻法轮功被迫害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他感到震惊，表示一定要去告诉更多人，我们一定要让更多人知道。他父亲接着说，更多的一个人了解真相，意味着停止中共迫害的更大可能。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广东省深圳市法轮功学员冯少勇博士、陈泽奇工程师的律师与家属接到通知，两人被龙岗法院非法判8年，他们两人委托律师正在上诉。2016年9月24日，由广东省政法委、省610、省公安厅、国保等直接部署，跨地区绑架广东省约20名法轮功学员，其中法轮功学员冯少勇博士、陈泽奇工程师也在其中。冯少勇和陈泽奇2017年12月1日在深圳市龙岗区法院第六法庭被非法庭审。
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杨香华、李秀凤、郭小英日前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其中杨香华被诬判5年，李秀凤7年，郭小英非法刑期不详。2017年9月7日晚，三人在西环城翟家屯的出租屋内，被绿园区国保大队、绿园区迎宾路派出所10多名警察联合绑架。据悉，警察是通过人工监控和网络监控实施绑架的。近一年来，家人打听不到任何消息，直到2018年8月份，才经检察院查到，三人已遭非法判刑。
辽宁47名法轮功学员和家属8月22日至23日被非法抓捕，其中包括家属4人。据称，此次绑架是辽宁省公安厅督导的专案组联合行动，同时在各市多个部门配合出警，统一突击行动，实施非法抓捕、抄家、抢劫等犯罪行为。
黑龙江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秦爱敏8月14日被道里区法院冤判4年，非法罚金10000元。秦爱敏与法轮功学员袁红2017年11月19日在南岗区东大直街医大医院附近讲真相被绑架构陷，2018年5月30日被非法庭审。秦爱敏明确表示自己修炼法轮功合法，要求无罪释放回家。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8月27日晚，美国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在佛利蒙图书馆举办了今年的第6期法轮功教功班。 大会议室里挤满了前来学练法轮功的各族裔民众，他们中有华人、西人、印度裔、非裔和墨西哥裔等。很多人学了之后都表示感到身心放松、宁静，健康得到改善，非常喜欢，将会一直练下去，并会到网上购买法轮功书籍阅读。我一直都在寻找，现在我终于找到了。治疗师 Linda Boykins 博士高兴地说，他经历了漫长的精神之旅，一直在寻找。今天我坐在这里，聆听着这个讲座，我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我的灵魂，我现在感觉很美妙。
8月25日和26日，在旧金山湾区硅谷重地帕洛阿图市举行的2018帕洛阿图艺术节上，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设立的展位，有的演示功法，有的跟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
8月25日至26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青年学员俱乐部参加了在市政厅前举行的第20届菲律宾文化节，受到主办方与民众的欢迎和喜爱，并获得荣誉奖章。很多人在了解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后，马上询问附近哪里可以学功。当他们得知法轮功学员仍在中国被迫害的残酷事实后，纷纷在征签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来反对这场迫害。
8月25日，在纽约曼哈顿举行英语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美国东部地区在西方社会长大，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法轮功学员们聚集一堂，十几位学员登台分享了他们在修炼中经历考验、心性升华的体会。
7月15日，保加利亚第七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著名的海的首都瓦纳市举行。来自保加利亚和俄国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交流会，15位学员上台发言，交流了他们遵照真善忍原则修炼、提高心性的体会。
8月23日至8月26日，21所台湾大专院校的法轮大法社于国立中正大学举办法轮大法青年学子营，主要让青年学子在忙碌的课业之余，利用暑假透过集体学法交流，到日月潭景点讲真相与相关课程的培训，让修炼法轮功的青年学子有稳定的修炼环境，大家比学比修，共同提高。在日月潭讲真相，除了发真相资料外，当青年学子一起合唱《为你而来》旅途上的风时，歌声吸引着大陆游客，当他们看到有这么多年轻人在练法轮功时，都惊讶不已。
8月24日晚间，台湾基隆举行放水灯大游行，法轮大法队伍特别受欢迎。无论天国乐团、法轮大法好花车、仙女队或妖骨队所到之处，人们纷纷照相录影。
8月27日，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市集，在位于伦敦南部的卡尔夏登公园举办，吸引了约万名游客参加。法轮功学员们再次来到这里，传播真善忍的美好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香菱公认的两位善良老人遭非法判刑。2017年河北石家庄藁城区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月霞被石家庄藁城区法院冤判三年。2018年72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武汉被藁城区法院冤判两年。石家庄藁城区法轮功学员王月霞60多岁，藁城曾村镇杨马村人，是村里公认的善良人。王月霞对待婆婆非常孝顺，婆婆临去世前的一段时间对儿女们经常念叨，等我走了，你们千万不要忘了你嫂子，指王月霞。她对我比亲闺女都亲，衣服脏了都是她洗，有病都是她伺候，她没跟我说过一句过头话，没有抱怨过一句。王月霞夫妇经营着一个小馒头铺子，每天起早贪黑的蒸馒头卖馒头，又苦又累。馒头铺用面粉厂的面粉，年底才结账，给小卖店送馒头也是让人家代销，年底结账。有一次王月霞去面粉厂结账，面粉厂老板自己算了算说10000几元，王月霞给了人家钱就回家了。到家里他把自己的账算了算， 一算跟老板说的不一致，老板少算了1000多元钱。王月霞马上就拿上钱给面粉厂送去了。面粉厂老板感动地说，这年头怎么还有这样的好人呢？王月霞说，我们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才会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有福报。还有两次跟小卖店结账，小卖店店主多找了100多，王月霞都及时的给人家送回去，三里五乡都知道这事。石家庄藁城区法轮功学员张武汉，男，72岁，石家庄市藁城区南营镇马庄村人。1996年张武汉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练功前曾患有严重的肺病，练功后无病一身轻，老人无儿无女，孤身一人独自生活。修炼法轮功后，张武汉老人身体硬朗，乐观开朗，平日里走街串巷，靠给人磨剪子赚取微薄收入，得以糊口。虽然生活贫困清苦，可张武汉老人坚持不要政府发放的养老金。他常说，我练功后身体健康，什么活儿都能干，我能自己养活自己，不给别人添麻烦。就是这位可敬的善良老人，2017年9月7日，为了让家乡百姓明白法轮功教人向善，却被无辜迫害的真相，张武汉老人在南营镇顺中村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该村便衣警察绑架，现已被非法判刑2年。
检察院两次退卷，北京永定路派出所执意迫害李振格。北京延庆县刘斌堡村法轮功学员李振格60岁左右，2018年3月14日在海淀区永定路一单位打工期间，被永定路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在海淀区看守所，至今已有5个多月。期间海淀区检察院曾将迫害李振格案卷退回公安2次，但永定路派出所在没有任何补充证据的情况下，执意将迫害案卷3次递交给检察院，一意孤行进行迫害。按照现在公安办案一案到底的规定，永定路派出所是参与迫害李振格的主要责任单位，其中参与办案的警察是王瑞达。期间家属多次找到他，向他陈述李振格是个好人，要求放人，他要么躲避不见，要么推卸责任。永定路派出所上级单位是海淀区公安分局，分局610也是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者。李振格是永宁镇刘斌堡村人人皆知的善良孝顺的好人，他是家中老人唯一的儿子，他与老父相依为命，在老父病重期间，李振格一人担负起照顾老父的责任，为病中的父亲端饭喂药，插屎插尿，直到老父离世。2005年3月，李振格因为坚持修炼被延庆郭宝绑架，后被诬判3年半，在天津茶店前进监狱遭迫害。由于李振格被非法判刑，他的妻子受到很大的生活压力和精神伤害，只得独自一人承担起抚养2个孩子和赡养老人的义务，繁重的外出打工使他身心疲惫。2008年李振格从监狱回到家中，妻子的身体越来越不支，逐渐健康情况出现问题，曾病重卧床不起多年。这期间也是李振格一人日夜悉心照料妻子。2017年10月李振格妻子不幸病重离世，在妻子离世后，李振格为了不给儿女增加压力和麻烦，自己一人离家打工解决生活问题。即使生活中遇到这么多艰难，李振格仍然坚持按照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他在烧锅炉期间和另一工人配合工作，那位工人因为私事经常来晚，李振格总是默默地代替那人值班，直到那人来后交代完锅炉情况后才走。因为李振格处处为他人着想的优秀品质，使得领导在一次单位聚餐中对大家说，我们单位就属李振格的素质最好。当面对永定路派出所警察的讯问时，单位人说，李振格是个好人。
绑架孤寡老人，辽宁法库警察称冤也得判你。沈阳市法库县秀水河子镇三家子村70来岁90度驼背的牛占华老人，被警察半夜入室绑架，非法关押至今已经100多天，并于8月3日被构陷到检察院公诉科。警察在非法审讯牛占华的过程中，就明目张胆地对牛占华说，冤也得判你，我们得完成任务凑名额。牛占华老人孤身一人，严重驼背，在修炼法轮功前一身疾病， 乙肝、尿急、尿频、痔疮、风湿性关节炎等。修炼法轮功后，这些疾病全都消失。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迫害中，这位身残的孤寡老人被多次迫害。2018年5月12日半夜12点，秀水河子镇派出所六七个人直接破门而入牛占华老人的家，根本不考虑正在睡觉的当事人是否受到惊吓，把牛占华和来他家串门的周建国强行戴上手铐。牛占华老人和友人周建国一同被带到派出所后，脚上夹带脚镣，整个晚上都没让休息。15天后，周建国被放回，但警察们蓄意制造冤案，构陷牛占华。
河北涞水警察非法对500法轮功学员拍照。自今年7月份至目前，河北省涞水县公安局派出所在涞水县委、政府、政法委和维稳办的指使下，在各科局、各乡镇党委、政府、各村党支部、村委会、社区、居委会的配合下，对全县15个乡镇、284个自然村的550名法轮功学员非法敲门强行拍照，搜集个人信息。除侵害法轮功学员和家人的住宅权、肖像权、个人隐私权、公民信仰权，更重要的是侵害了他们的名誉权。在扫黑除恶的同时，公安人员到每位法轮功学员家敲门强行拍照、录音录像，混淆民众的视听和思维，使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人无辜背负污名。他们找不到法轮功学员本人，就不分昼夜地找他们的家人、亲属、邻居和周围民众。扫黑除恶，谁是黑恶？共产党才是最大的黑恶组织呢？法轮功都是好人，与扫黑除恶有什么关系？此次骚扰是2013年来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非法行动，以搜集掌握法轮功学员的个人信息为重点，是涞水县政法委、维稳办有计划的与当前中共搞的扫黑除恶同步进行的。他们是根据1999年720被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名单行动的，穷追不舍，不见其人不罢休。其中有两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上门骚扰七八次、十几次了，至今还在找。
严正声明，本周19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1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白真相的人带人来三退。河北来稿，我这几年讲真相认识的人不少。2018年7月6日在饭桌上吃饭，小赵说，去年阿姨给我做了三退，还给我真相本，我很感激。我今天领来一个同学，也给他把党退了吧，我看共党就要完蛋了。我问领来小伙子姓啥，他说姓刘。刘小伙问，姨你信的是什么？我坦然地说，法轮功。他说，法轮功给钱不？我说，给的是命，真善人是复兴中华、恢复道德的。这小伙子马上做了三退。第二天，有个建筑店的老板，我上次给他做了三退，他又领了两个同事来吃饭。他说，我今天领了两位党员来，你给他们退了吧。其中一个说，早就想退了，就不知咋退。我说，现在吃饭的人太多，太忙了，等出去再办吧。他俩不高兴了，说，再忙现在就给我们退了吧，出去不一定碰得着啊。我知道众生明白的一面很清醒，急着得救，我赶快给他俩做了三退。小伙子高兴地说，谢谢。
乡村百姓明真相。湖北来稿，一中年男子说，你再给我一本那样的书。傍晚，我来到一个很偏僻的小山村，给一个老人讲真相，并送他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时走来一位40来岁的男子，我给他一本真相期刊，他说，你再给我一本他那样的书，我就给了他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个中年人提了很多问题，如共产党的邪恶历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等，我给他一一解答。他听了后打开手机对我说，你讲的真好，你微信加我为好友吧，以后多聊聊。我笑着说，我没有带手机，你回家把书看完会明白很多，你还可以把他们传给朋友看。 他说，我回去好好学习学习。二，明真相老者说，我不相信共产党，我信我们李大师。在一个村子，我遇到一位60多岁的人，平头健美，人显得很威严又很精神。我送给他一本明慧期刊金种子和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他看到后说，我老婆好喜欢法轮功。我说，请您把这些资料看完后传给别人看看。他说，好的，我会帮你们宣传。我问他加入过党团队没有，他说没有，我不信共产党，我信我们李大师。他在李大师前面加了一个我们，而且说得很亲切很自然。前面的地方我不熟悉，就请他指路，他坚持要送我走上山坡再拐弯，与我边走边聊，中途多次称我为先生，并向我抱拳致礼。我是年轻人，搞得我有点不好意思。当我走了很远，他还在向我挥手致意。三，乡村医生说，我跟法轮功好有缘。我遇到了一位乡村医生，他说他有糖尿病，我就给他讲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现在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等真相，送给他一本明慧期刊天赐鸿福和一本记录法轮功学员因修炼而祛病健身的真人故事集绝处逢生。他连声道谢，说我跟法轮功好有缘，上次有个学法轮功的女的给我讲过法轮功的事，送我一本金种子还有台历，说那本2018年的台历正摆在他家的电视机顶上。聊了一会儿，他很爽快地退了党，还表示想学法轮功。
人心与因果，管监狱的为何成了阶下囚？大陆25名监狱系统官员获罪受罚。作者钟声。来自大陆的8月22日公开消息，原山西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伟及山西省监狱管理局副巡视员高奇均因构成犯罪移交刑讼，等待他们的是他们最熟悉的一言九鼎的地方——监狱。有统计数字，从18大以来共有25名中共监狱系统官员获罪受罚。在监察委网站公布的山西王伟、高奇的获罪原因中，清清楚楚写着，为涉黑罪犯减刑提供帮助，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在中共治下，只要有利益就可以出卖原则，而且是没有任何底线的出卖，这已经是常态。但当我们深究山西监狱的黑暗事实时，却被为涉黑罪犯减刑提供帮助，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的一系列不为人知的邪恶行为所震惊。由山西省监狱管理局管辖之下的山西省晋中监狱、祁县、山西女子监狱、榆次、新康监狱、山西省109医院，作为山西省执行中共江泽民集团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犯罪指令的执行机构，19年来干尽执法枉法、泯灭人性的罪恶勾当，将信仰真善人、做好人的佛法修炼人迫害致死致残。而让世人难以想象的是，山西监狱系统利用黑社会、暴力杀人犯，用种种残暴的手段强迫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而当他们完成任务时，监狱会给他们减刑，会让他们得到其他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好处。据明慧网报道，郭晓文，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农民，2013年3月12日被关进晋中监狱集训队15分监区，因为拒穿囚服，郭晓文被吊在监区大门上，被几个犯人组长在恶警指使下毒打，其中四组组长犯人李华阳下手最重，其次是一组组长犯人李丰志，还有一个绰号叫杨辉，太原黑社会、山东姓崔的黑社会、交城的李东林等。郭晓文喊法轮大法好，被打了不到一小时，当时人已经奄奄一息，是被人抬走的，又被关入禁闭室，没出禁闭室六天即被残害致死。事后监狱谎称法轮功学员绝食而死，下毒手的恶人李华阳还报了减刑，并在其他方面得到监狱的奖励。康志国，太原关地矿职工， 在被晋中监狱关押期间，指导员狱警赵卫忠对犯人打手承诺，只要能叫康治国转化，放弃信仰，你们的减刑想怎么减就怎么减，使用什么手段都不过。在其指使下，犯人段帅死缓杀人犯，重刑犯侯森彪施暴最为残忍。在经历两年多时间多次轮番酷刑暴打后，2005年5月中旬，康治国终因身体器官功能急剧衰竭而突然死亡，年仅55岁。监狱对狱警赵卫忠的迫害行为嘉奖，打人凶手犯人段帅、侯森彪、王敬东、胡文学这四人每人减两年徒刑。自1999年江泽民邪恶政权迫害法轮功以来，在山西省号称文明执法的山西省晋中监狱、山西女子监狱，有11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失去生命。在中共邪党和政府的唆使下，公检法司执法者变成了违法者，整个国家政权、国家行政制度职能全面堕落和黑社会化。在不断突破伦理道德底线的过程中，中共公检法人员渐渐迷失了理智，为所欲为。25名监狱官员锒铛入狱，是自作自受，是行恶的报应，是老天有眼。现在新的法规明确列出，对于上级不正当的指令不可盲从，否则后果自负。邪不胜正，中共已经是千疮百孔，行将就木，只有明辨是非，选择正义，才是正途。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感悟任何时候都不要配合邪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看到明慧网2018年8月21号文章，绝不能让旧势力钻空子中谈到的严正声明问题，也把自己在建物中看到的一些现象交流一下。我是96年得法的中年大法弟子，走过22年的修炼之路，回想师尊的慈悲救度，常常泪蒙双眼，内心澎湃，感恩师尊无以言表。唯有真正精进助师正法，圆满随师还。在这些年的修炼过程中，师尊两次把我突然打到不同的建物境界，一次是2004年，一次是2015年。最明显的表现是入定时间非常快，没有打到见悟之前，入境都会有杂念。师尊把我打到见悟状态之后，入定就是一瞬间，一刹那间可以进入定态，非常美妙。在随后的日子里，只要自己精进做好三件事，元神就乘着公柱不断向上跳跃，飞升着。一度冲出了三界，到了银河系，进入第一层宇宙中的自己的天国世界。后来师尊又把我拖出了第一层宇宙，进入了第二层宇宙，其过程美妙殊胜，万分感恩师尊救度弟子。2015年实名速降以后，境界又有了升华，对人的这个空间的因素看得比较清晰，与同修们配合着助师正法，起到了一些正面作用。2018年3月，母亲同修被邪恶从家中绑架送到洗脑班，我除了加持母亲同修的正念外，不停地向内找自己，调整自己的状态，持续地找国宝、洗脑班、派出所有关人员，智慧地跟他们讲真相、要人。过了20多天，母亲回到家中。母亲刚回来时，我用功能看到他体内总有个发着绿光的女魔，我就发正念清除他，但女魔很强硬地跟我说，他是我的人，那意思是你管不着。我问母亲在里面有没有配合邪恶，是否写过什么东西，母亲同修一开始不愿意回答。我一直追问，母亲同修才说，他在里面理智不清的情况下，无奈地写了罪恶的三书，愧对师尊苦度， 不想告诉别人。我知道后特别震惊，内心很痛苦，就求师尊如何办才好。在入定中，师尊给了我超常智慧和破解的一些能力。定态中，我的境界中展现母亲同修身体内被邪恶在一些关键部位，比如两腰部位、心脏部位、两臂关节等部位都放上了铁链子和锁。我用师尊给的法力消去了大部分邪恶的魔力，同时告诉母亲同修要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尽快精进起来。因为你承认了迫害了，配合了邪恶，那么邪恶就会理直气壮地控制你，这一点符合了宇宙的理。生命选择了什么都是你自己要的，谁也不能管。迫害前母亲的三件事做得还很精进，做得多了后来就生出了欢喜心，安全方面就没那么理性了。我俩交流过这方面，还是被邪恶钻了空子。母亲刚从黑窝回来，身体没有多大反应，回来没多久身体不适症状就逐渐地显现出来了。先是脸上变得灰暗消瘦，到后来心脏也经常心跳加快，这时母亲才紧张起来，催我赶快帮他在明慧网发炎症声明。但写了几次，其他同修看后都感到写得不深刻。随后我几次跟母亲同修交流，写炎症声明不是走形式，如果炎症声明发表后并没有按照自己声明的精进实修，那后果就更严重了。母亲也明白了要加倍精进才能弥补对师父和大法犯下的过错，减少正法中的遗憾。后来师尊点化我，让母亲要么去派出所重新讲真相，要么每天多救人讲真相，加倍做好三件事。那阵子我知道事情紧迫危险，每天都跟母亲交流法理，增加正念。师尊掌控着这一切，将计就计，又给了母亲一次机会。有一天片区的三个警察来敲我家门，母亲自己在家，那天我忘了锁门，警察一敲门自己开了，他们就直接进去了。进屋就问你还练不练了，这时母亲正念上来了，说练呀，这么好的大法当然练。又给他们讲三退被师父的红银，几个人都笑了，也不邪恶了。后来母亲又到很远的一个同修家住了一段时间，一起学法交流，加紧实修，逐渐的才从那段弯路中走了过来。我看到他另外空间的身体和世界又透明光亮了。后来在住持正法过程中也遇到几位病业中的同修，我发现都不同程度的与在黑窝里配合了邪恶，没有正念对待师父和大法有很大的关系，病业的表现都较严重，长期正念不足。有一次我和几个同修发正念帮助一个病业中的同修，发现他体内有两三个生锈的大螺丝，分别拧在同修另外空间的身体的腰、腹部等部位。我一看正是旧势力迫害同修惯用的邪恶方式，就问同修以前有没有被迫害的经历。同修就把他2006年被迫害时没有正念对待的事情曝光一下。正交流时我就感到他体内一震，命门部位邪恶安放的迫害大法弟子的螺丝掉了下来，同修马上感到腰部一下子轻松了，走路也顺畅起来了。我想说在这方面没有做好的同修，一些处于病业或长期处于病业假象中的同修，以前写过三书五书等配合过邪恶的同修，要重视这件事情，不是出来后写了炎症声明就完全替代了你没有修好的过程。我们一定要认真地认识到师尊告诫我们的，师尊在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关键是有执着心，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偏离法标准太远的，要通过大量的学法，真正切实做到正法过程中的三件事。就像炎症声明中所说的，弥补损失，才能解开被邪恶控制的没有修好的那部分空间， 才能真正的从邪恶的迫害中走出来。不然我们承认邪恶的那部分物质因素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们的修炼状态，迫害我们的身体。很多秉业离世的同修个人看到就与这部分因素有一定的关系。师尊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有些魔能够欺负大法弟子，就是因为你看不见，你自己觉得自己无可奈何，他就钻这个空子。我在见悟中看到，师尊赋予了我们许多超常的清除邪恶、解体邪恶的功能，我们要正念十足的运用。这是我看到的配合了邪恶、背离师父和大法的严重后果及严肃对待严正声明的重要性。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醒认识负面思维的危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说，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息不足再精进，见红英二理智醒觉。静心醒思，我发现自己还有隐藏很深的负面思维，分析其外在表现和深层根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习惯用恶意揣测别人。每当看到同事在工作和为人处事中耍小聪明、做小动作时，就会习惯性恶意揣测其心术不正、自作聪明，从而产生厌恶情绪，不想与之相处，瞧不起他，言语上也不自觉地与之犯呛，搞得工作生活环境都不是很融洽。为什么看到与自己想法不合的人就会产生对立情绪呢？为什么不能善意地理解别人、包容别人呢？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与意见相左的人坦诚地交换思想呢？为什么总是唉声叹气地抱怨、回避或情绪激动地大声争辩呢？这完全不是一个大法修炼者应有的状态。挖根醒思，发现这都是后天形成的变异观念造成的，很大程度上也是共产邪灵长期灌输的党文化造成的，加之业力和旧势力的掺和，导致魔性大发，佛性被淹没的不起作用了。师父告诉我们，人的最早生命是来源于宇宙中的，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就是具有真善忍这种特性的，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见转法轮。也就是说，我们的先天本性或者说佛性本来就是善良的，是同化了宇宙特性的，是因为后天的原因才慢慢变得自私不好了，对不符合自己后天观念的东西不能容忍，有强制征服就范的心理，这是不善不忍。深思细想，这是旧宇宙生命妄自尊大、我行我素的自私狂妄心态，所谓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听不进反调的声音，什么都想统一思想，步调一致，什么时候都想要别人一味地顺从自己的想法，所以眼睛总是向外看，总是用法来衡量别人，总觉得别人如何如何不好，总抱怨别人不争气，总想改变别人，表面上似乎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恰恰被忽视的是自己一尺量天下的自以为是。宇宙是丰富多彩的，不同层次境界有不同的生存标准和乐趣，也有不同的是非善恶正邪对错标准和相生相克业力轮报、成住坏灭的运行法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别人是不能也无需强加干涉改变的。师父说，我们这个宇宙中还有一个理，你自己求的、你想要的，别人不愿干涉。见转法轮。没有人强迫你、逼着你修的，修不修是你个人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要走哪条路，你想要什么，你想得什么，谁也不会干涉你，只能劝善。见转法轮。我们宇宙中有个理，他自己追求的、自己想要的，别人一般情况不能干涉。见转法轮。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自己对看不顺眼的人愤愤不平呢？为什么嫌弃抱怨呢？为什么非要改变别人呢？这不正是自以为是的自私心理吗？这不是逆着宇宙的理而行吗？大法是圆融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们只是在同化法、圆融法，只是平和善意的讲真相、劝善，而不应有任何强求、执着。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世人不都在迷中吗？都是被后天形成的变异败坏观念控制着，也被自身的业力和旧势力黑手、烂鬼、乱神及共产邪灵操控着，在无知中整天喝着共产邪灵灌的党文化毒药，无知中在浑浑噩噩的随恶驻留，在无知中随着共产红魔快速的向地狱深渊堕落。而他们当初敢冒着天胆下世想得大法救度的初心是万分可贵的，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珍惜他们，排除万难设法唤醒救度他们，怎么能看着他们在苦海恶浪中挣扎沉沦而心生怨恨呢？对于他们在无知中，在后天的观念、业力和旧势力操控下随恶驻留的种种表现，又怎么能不宽容理解呢？对于救度他们而招来的磨难，又怎能逃避呢？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坦然面对磨难和正念清除干扰。当然，无怨无恨的苦心劝善讲真相，与带着隐藏很深的执着灌输别人真相，强制想要改变别人的心态劝善讲真相，有时表面上是看不出什么区别的，而在心性上却有天壤之别。二，对意外事件常持悲观态度。每当遇到意外事件时，第一反应想到的多数是不好的发展趋势和结局，总是不自觉地往坏处想，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心头上经常笼罩着消极、悲观、被动、无奈的阴影？我们知道，得了法的生命，佛性已经觉醒，生命微观上向神体转化，应该是充满希望和生机的，这在得法初期是非常明显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得懈怠不精进了，神性的一面被后天的因素和无数的空间间隔着，表面上仍然像风筝随风飘荡，在人世间牵动风筝的是那根细长细长的线，对于人而言，牵动人归去来兮命运走向的是缘，每个生命都有不同的根基来源，层层下走过程中积攒了各种各样的缘分，在返本归真的路上也造就了不同的路，根基好的人积攒了大量善缘，回归的路上就比较宽阔平坦，反之则充满荆棘坎坷，甚至悬崖断壁，这样就很可能回不去了。当出现负面想法的时候，其实就是自己空间场内回归路上那些冤魂、债主等负面败坏的东西在下阻干扰你，有的是在向你讨债，有的是所谓考验你，其实是妒火中烧，目的都是要拦住你返本归真的去路，都是要吃了你这个唐僧肉，好解心中的怨气。一旦自己正念不足，生出怕心来，或不能识破白骨精的诡计，就会被邪魔钻空子，遭受迫害，从而更加理智不清，正念不足。其实应该消极悲观乃至绝望的是常人，一个走在通天大路上的修炼者怎么会迷茫呢？就像西天取经的唐僧师徒，无论面对通天河还是火焰山，过不去的是人，是人心，是人的观念，而作为修炼者是具足神通的，又有师父和护法神保护，路早就铺垫好了，只是你能不能相信，能不能悟道，敢不敢赴汤蹈火勇往直前的问题。师父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见红英二师徒恩。拯救苍穹于坏灭的是伟大的师尊，我们还有什么悲观消极胆怯的呢？一切负面的消极情绪都不是我们先天的纯真本性，都是后天的因素和旧宇宙生命的干扰。三，一生厌恶情绪。我们农场里饲养了一些小鸡， 总有些鸡隔三差五的会钻出农场围栏，在外边草丛树林中迷路回不来，每次都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把它抓到。因此在抓鸡的过程中，我就常常很生气，对那些刁钻而又笨头笨脑的鸡很厌恶，甚至想放弃抓回而任其自生自灭。另外，每年春夏秋季节会有很多鹿跑到农场里危害果蔬苗木花草，给生产造成很大损失，也给自己的业绩造成很负面的影响。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花了很大力气，建了很多围栏，但是总防控不住他们，心里不由得生出惊惧和怨恨，甚至动了杀机。对有的同事满嘴污言秽语，思想行为低下，很是厌恶瞧不起，还有的同事一有空就直着眼睛看邪党的电视节目，总是不加思考地接受邪党灌输的观念邪说，总是为邪党种种倒行逆施的政策罪行辩护。凡此种种看不顺眼心生厌恶的人事物很多，我也知道这种怨恨状态是不对的，但长期以来总是放不下。仔细想想，为什么总被这些事情搅得心烦意乱呢？对别人看不顺眼，潜意识里是想要别人按照自己的标准行事，不符合自己认识标准的就觉得不行，就厌烦，就想把它改变，甚至不惜把它毁掉。这是旧宇宙生命自私自我自以为是本性的体现，它不能接受多元化，更不能面对不同意见的冲击挑战，其实是戒备心、自卑心和妒忌心等等私心恶念的混合表现。共产邪灵在人世间的附体，中共恶党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妄、恐惧、自卑、暴虐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世界上好坏善恶都是存在的，各有各的归宿去处，何必嫉恶如仇呢？何必厌烦不安呢？垃圾就应该堆放到垃圾场里，垃圾场里就是会有很多垃圾。你对垃圾和垃圾场有什么值得讨厌的呢？一个觉者会看着低层宇宙生命愚昧无知、沉沦造业而心生恶念，挥手毁了这一切吗？当然不会。但是末法末劫时的宇宙旧势力生命确实是这样，他们都是自以为是，对下层低等生命看不顺眼的，不符合其认识标准的就想毁掉，完全不顾他人的感受处境。师父说，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见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再说了，你掉到粪坑里还想干净，那怎么能行呢？粪坑本来就是脏的，要想干净，你就得修炼好自己，跳出粪坑。那修炼不就是要消业去执着吗？消业就是还债，就是痛苦，怕苦想逃避，哪能行呢？去执着不就是荡尽世间的妄念情感吗？不管面对什么情况都能心不在焉，金刚不动，为真理为正念尚存的生命舍尽一切而在所不惜，怎么能为迷中的众生一时糊涂犯罪而愤恨厌弃呢？另外，修炼哪有偶然的事情啊，工作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事不都是为了铺就自己消业去执圆满的路吗？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业力执着，就绝不会有相应的状况出现，因为法不允许。也就是说，我们遇到的任何麻烦不高兴的事都是由我们的业力和执着造成的，首先都应该向内找一找，看看自己在哪方面思想念头不对，言行举止不符合法，然后把它归正了。至于旧势力借机钻空子干扰迫害的因素，正念否定清除，那是自然而然的事。后来我静下心想了想，觉得自己很无知无趣，怎么能与小鸡小鹿一般见识呢？怎么能不怀宽容之心而愤恨他们呢？于是安下心来查找小鸡能够出去的原因， 发现有几个地方围栏松动了，空隙比较大，鸡可以钻出去，便想办法把围栏修补好了，结果效果很好。又调整心态，与老板同事商量，想办法对防鹿围栏重新修整修建，结果大家都很配合。是啊，亡羊了，应该静下心来想办法捕牢，加强防范，而不是愤愤不平地抱怨羊的愚蠢和狼的狡猾。对于世人更是这样，他们表面上自负强悍，实际上内心很苦闷脆弱，被后天变异观念、党文化和业力蒙蔽包埋着，隐隐的感觉不对劲，却不知道出路在哪里。我们有心想唤醒他们，却在表面上不能理解宽容他们的粗陋表现，以致激发他们的魔性，导致一再错失机缘。其实这一点上错在我们啊。一点粗浅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8月26日的文章。纽约法会期间，我获得一份奇妙的礼物。作者：以色列法轮功学员。我今年21岁，修炼法轮功3年。2年前，我第一次到纽约参加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我抵达的第二天，我感受到了笼罩着整个城市的强大能量。这种能量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感觉好像我漂浮在一种奇妙的物质中，感到以前从未了解的平和和宁静。我真的感受到这股能量抑制了我的思想，被平和与宁静所取代。在纽约度过的那段时间里，我有一些有趣和美妙的经历，我想分享一个对我来说非常特别的经历。几乎每天晚上，我都到中国大使馆门前的广场，与静默夜道的同修一起呼吁停止迫害。来自许多国家的学员在那里练功和发正念数小时，该活动持续了好几天。那个地方靠近水域，我想从表面上看，这就是为什么那里天气非常冷的原因。有一天，我并没有真正计划去那里，所以我穿得不够暖和。然而，一系列事情导致我还是到了那里，没有多想就加入了发正念的同修。当预定的夜道时间已过一半时，我感到天气变得很冷，但我与其他人一起继续练功和发正念。不久之后，我感觉到寒冷已经开始干扰我，以至于干扰我安静的练功和集中精力发正念。在某一时刻，我感到非常冷，以至于我不能再等一秒钟，想以尽可能快的速度逃到温暖的地方。我睁开了眼睛，看到身边的同修静静坐着发正念，似乎他们正在以极大的力度做着这件事。他们看起来像钻石，我有这样的印象，他们就像一种不受这个空间物质冷影响的物质，他们好像不和这个冷在同一层面，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我不确定夜道什么时候结束，由于寒冷以及夜道会持续很长时间的想法，起身走到一个温暖的地方。几分钟后，夜道结束。我记得我当时感到失望，部分原因是我真的不想起身，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最终几分钟后结束了夜道。当然，这个经历给了我一份珍贵的礼物，我意识到我看到周围体现的是一种源自非常强大的信仰的强烈意志力、决心和奉献。它如此强大，把练功人推向更高水平，并进一步加强信念。师父说，现在科学认为时间是有场存在的， 不在时间场的范围之内，就不受时间的制约。命脉空间，它的时空概念和我们这边都不一样，它怎么能制约另外空间的物质呢？根本就不起作用了。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你不就不在五行之中了？你还是个成人的身体吗？根本就不是了。转法轮。我意识到我在那个时候悟到了我所看到的某种意义或某种程度。从那以后，我在整个修炼过程中为了提高而悟到了很多。例如，有时我坐下来仔细阅读师父的经文，然而突然间我开始感到莫名其妙的疲倦，这让我想停止阅读，然后我会突然想起那些夜道的同修，这会帮助我恢复镇静和阅读，毫不费力。它也可以帮助我克服寒冷等。师父说，你不舒服的原因主要是你老是害怕自己身体得什么病。转法轮。事实上，我周围的同修们所做的完全证明了师父的这句话。同修们的坚强信念帮助他们不受寒冷的影响，并不会被害怕寒冷所影响。这份礼物，这张印在我记忆中的图像伴随着我，无论是在帮助增强我的意志力方面，还是在对师父和大法坚定的信仰方面，为我提供了无限的灵感。我希望使我受到启发的也会激励他人。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